哈，大家好，欢迎回到咖喱职 College， 我是海鸥，
嘉莲。
那我们今天久违的有一个来宾，然后他的名字叫做阿鱼。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久违的来宾，所以我们先来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对，然后有请阿莲。
那我们这次来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之前也有进行过快问快答，那我们这一次是二选一，可以吗
？OK，
好，那阿鱼要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我是阿鱼，然后我现在在新竹念书，大概是这样。
呜呼，赞哦！
哦，
嗯，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就开始喽。黑或白？
白。
甜或辣？
甜或辣。
甜。
夏天或冬天？
夏天。
美丽或可爱？
怎么这个那么像，那么像在选
可爱
那个、啊、配偶的感觉？
裤子还是裙子？
都可以。
床还是棉被？
床？
哦，床垫还是棉被？你要睡的话，嗯，天啊，
棉被
非一不可吧？
就是他硬要你选一个这样子。
他这个快问快答的目的是什么？
他没有任何目的，
缓和气氛，应该是那个吧？默契
是缓和气氛吗？
然后我们只有一个人在打。
哦，对哦，
哦，他要两个人，然后同时回答，然后看他们可不可以答一样的答案。
对，
应该是这样子玩。
那我们再答一题好了。
好，
亚洲还是非洲？
非洲。
好，我们今天进到我们的主题。
好
烂哦，
轉
場什么转场，
好自入。
对，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就是海外志工团。因为阿鱼之前是你是去哪边当海外志工，还是因为疫情关系？
我是参加的是东非的坦桑尼亚志工团，那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就没有真的出国到那边。
哦，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一开始嘛，那我要回想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候因为我现在大三嘛，然后我参加的时候是大一，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就在我们那个宿舍的走廊，就在我们房间的门的旁边的墙壁就有那个志工团的海报，然后因为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一直看到他，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说一定要参加，因为他们的报名时间是有分三个阶段，然后从第一个阶段就一直想，然后一直想到最后一天才报名。
那报名他有需要什么条件吗？
他没有制式的规定要什么条件，但就是他一开始会先面试，然后你可以交一些你的作品集，如果你想要进宣的组的话，你可以缴作品集，然后跟一些你的个人资料，基本上不需要准备什么太多的东西。我觉得
那去面试的人多吗？我记得你好像之前有说过有个很奇怪的面试的人。
哦，有，我觉得我那届还蛮多的，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那时候大家一开始都以为就是正常生活，就是可以出团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是跟我一起面试的学姐，她比我大一届，对，然后她就在面试的时候说她会修电脑，她还会组装一整台电脑这样，因为我们的服务内容有要送电脑到当地，然后建一个电脑教室让他们使用这样。
没关系，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不是有去什么市集啊，有遇到一些就是当地人，然后还有去成功大学的那个，那感觉应该就可以讲蛮久的。
嗯，好，那我从市集开始讲好，就是我进入志工团的上下学期，就那时候还可以比较群聚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举办市集，然后因为学校的湖旁边有一些空地， 然后是可以摆摊位跟帐篷的，所以我们学校每个月的隔周就会办一个叫做绿市集的活动，然后会参加的摊位主要是一些小农或是一些卖植物或卖蔬菜的团体，然后我们是要跟他们合作，然后那时候我们会去那边摆摊，然后我们贩卖的物品主要是去年出团的学长姐从当地带回来的纪念品，对，然后卖出纪念品的经费会作为我们下一年度出团的费用，就是海运电脑或者是一些文件之类的。对，
对啊，那为什么他们在一开始设定就是为了要做资讯落差的米评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是要从资讯这个方面下去着手？
哦，这问题很好，哎、欸，要讲到一个很遥远故事，就是这个志工团一开始会有，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外国人，一个神父，然后他来台湾，然后他就想要创立志工团。但他其实不只是在清大创，他有在辅大创。然后因为清大
你直接讲出来，这样可以吗？
应该可以吧？你们听众很多吗？
好好好，没有很多，
没关系，我没有要讲任何人坏话。就是清大的，他那时候会想要创清大是以资讯教育为主，是因为搭配清大的特色。就是清大可能资讯或是这方面比较有一些研究，或是同学比较着重在理工方面，所以才会以资讯教育服务为主。然后如果是辅大的话，他们的团队就是医疗卫生
团，就会按照学校的属性。嗯哼嗯哼，
对。然后刚刚讲到什么？
市集。
哦，市集。嗯，对，然后那时候我讲四级讲什么，
就是会卖那个纪念品、而且不是会有，我看你们照片不是都有一些就是真的是真的非洲人来跟你们一起摆摊，还是那是 Grace 你们的领队？
哦，对，哦 Grace 就是有一次我们有去巨城那边摆摊，然后 Grace 那次有去，然后 Grace 他是我们的领队，然后他在我们学校念研究所，但他同时也是坦桑尼亚当地来的人、对，然后他会来也是因为前几年我们团大概好像是2017还是2016就是出团到那边，然后 Grace 原本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教英文的老师，然后他因为跟我们团队的人合作之后，他对台湾印象很好，然后他刚好也想要找机会去国外念书，因为他原本是英文老师，然后他如果想要升到当地校长的职位的话，他可能就要先进修，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然后认识我们学校同学，然后我们学校同学就帮他找教授
帮他申请大学这样。
对，联络他，然后协助他申请奖学金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才会来我们学校念书，然后也想要回馈这个团队，所以他也来当领队这样。
哦，因为我记得你们说你们的领队跟另外一个职位是什么是不一样
的。领队，你说团长
吗？
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副领队，应该是你指的应该是另外一个。对，他叫做 Angle， 然后他是香港人，然后他原本上学期的时候也在学校指导我们团队的团务，但是他后来放寒假之后他就去日本玩，然后结果不是马来西亚是日本，
哦讲错了，
他就回不来，因为那时候疫情爆发就在那个寒假的时候，所以他就被困在日本。
哦，那他是普通的学生，
他是，
所以他没有职位哦。
哦，他就是领队啊，他跟 Grace 是相同的职位。
哦，两个都是领队，然后是有两个人当这个团的领队。
对，每个团都会有两个领队。
嗯， 因为我记得你们就是参加这个海外志工团的人还蛮就是年龄蛮分散的。
对，像 Grace 的话，她其实本身已经四十几岁，对，她已经有两三个小孩在美洲，但她是自己一个人单独来台湾读书。然后另外一个领队 Angle 的话，他是大我们，他应该也是二十几岁，但是他有眼闭，所以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是就是比我们大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团是大一到大四，然后有研究所二年级的学生都有。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选这个团？因为东非的话，就是纯非洲的话，应该还有别的地方。
对，就是清大的志工团，除了坦桑尼亚团之外，非洲还有肯亚团，然后亚洲的话是马来西亚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贝里斯团，在南美洲那边。然后，我一开始最想要选这个团，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蛮想去非洲，所以我就肯亚跟坦桑尼亚都有考虑。然后，可是因为就前面讲到说，我犹豫太久了，就是我犹豫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最后一天才报名。然后等我报名的时候，肯亚因为他们国家比较在台湾比较大家比较熟悉，所以他们很快就有招满团员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没办法再去肯亚面试，所以才会面试坦桑尼亚团。
哦，因缘际会的概念。
没错。
那你们之前不是还有因为就是这个事情这个经验然后有拍了一支纪录片吗？
有。对，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经过疫情之后，原本一开始还有想法是说应该还是可以出团，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开始还以为过了冬天就会结束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就以为暑假还是可能有机会会去。然后因为我之前跟前一届的团长有联络，然后他那时候有跟我提到说就是他们出团是几天回来台湾之后要赶一个类似纪录片或是影片剪辑成一个影片，是因为我们有跟华硕合作，就是华硕提供他们的电脑，就是二手电脑给我们，让我们把这个电脑运到非洲给当地的学童使用，然后要求我们说除了要参加他们的训练课程以外，就是回来的时候还要交一份文件，然后跟一个影片来记录我们那四十天在当地使用他们电脑的生活或是一些画面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团队其实有选几个人是负责这个工作，然后那时候我想说既然清大有纪录片课程的话，就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因为就先大概学要怎么长镜或是要几个镜位，然后什么分镜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参加一门课，然后它是纪录片实作与赏析。对，然后那门课教授也蛮有趣的，他自己本身也是纪录片的导演，然后他是也是清大的学姐。对，然后他之前的作品也有得金马奖，
金马奖，
对，得名金马奖。对，而且他是27岁，他拍的第一部就得奖，
哇！
那时候觉得他太强了。
他是拍是哪一部啊？
对，他拍《红叶棒球队》。哎，《红叶少棒》吗？没有听过吗？
我有听你说过。那阿莲，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是什么？
有就。
没有，我说我听过红叶少棒这个团队。
哦，
真的哦，那时候没听过哎，我是去看那部纪录片才知道这个棒球队。就那个课程他，那个老师他有先放他的作品给我们看，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就有对纪录片有一个大概，就很大略的那种认知。然 然后后来他有邀请另外一个导演来教我们怎么使用摄影机，就是相机，就相机有录影功能的话，然后他就会教你怎么用手很平稳的拨着那个摄影机，然后走位这样。然后后来就有进入实作部分，然后因为我们主要的拍摄对象就是前面讲到那位来自坦桑尼亚的领队 Grace， 然后我们就跟他约时间访谈他，就是访问他的生命历程。对，因为那时候我想要拍摄他是因为我被他的故事感动到，然后觉得如果他这个故事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的话，感觉可以带给更多人一些，也不能讲希望，要怎么讲，就是可以从中得到体悟。
我们刚刚还在讲上一集，还在讲说什么心灵鸡汤什么什么的
啊，
心灵鸡汤啊。我可以大概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故事很感动。因为 Grace 他出生在就坦桑尼亚东非一个国家，然后他住的地方算是一个村落，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那边学校没有那么普遍，然后女生的话也就学率没有那么高，对。然后他小学的时候就因为他家有很多的小孩，就除了他以外他有很多的兄弟姐妹，所以他就其实他原本读完小学好像就不能继续升学，就要必须去帮忙工作或是帮忙农务，什么种植，种田，然后或者是喂鸡喂鸭之类的，对。但他那时候就很想要继续去上学，所以他国中的时候就半工半读，那他是跟老师说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帮忙一些工作，然后这样子的话他能够拿那些钱去缴学费。对，因为他原本想说他想要休学一年，然后利用那一年赚的钱再去付下一年的学费，但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光是要读国中三年他就要花六年的时间，所以他觉得这样不太可行，所以他就半工半读，他可能一下课就要马上去工作，然后工作完到很晚，然后隔天要上课这样。对，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成为当地的英文老师。对，但他就是心中有一个梦想，他虽然已经是当地的英文老师，但是他觉得外面的他还没有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他想要学习更多不同的知识，这样他觉得他能够改善他们坦桑尼亚当地的教学环境，就他希望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给女生就读的学校，去帮助像他一样以前没有办法念书的女孩子。对，所以她才会想要去国外读研究所，然后这样子的话她回到当地就可以办学这样。
她的理想好伟大，
有意义。
对，没错，但她没有很多资源，但她就我知道她来台湾之前她还有去瑞士还是瑞典，去那边他好像是受邀去那边参访，然后就去看那边的教学环境跟学校之类的，他就很积极，他很积极的表达出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刚好身边有碰到想愿意支持他的人，然后他就有善用这个机会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努力想要去达成他的目标，然后就觉得很感动，对，就想要拍他的故事。对，
对啊，那还得奖了，
因为清大没有很多人参加吧。
那你之后就是不是还有去那个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协会吗？
就是因为除了坦桑尼亚团以外还有肯亚团嘛，然后前几届的学长姐就想要把这个志工团整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就不希望说每年都是不同人出团，然后交接可能也没有交接这么完整，然后就一届一届这样，虽然每年都有去，但是没有变成一个长期的计划感觉。所以那时候前面几届的学长姐好像是肯亚团的都有组成，把这些人聚集起来组成一个协会，然后协会其实就是有在训练领队，然后从后面支持我们。
就是感觉应该你是还是你只是基于人情，所以就继续留在这里。
要怎么讲？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但协会的工作，我觉得他的工作层面跟团队又差蛮多的。因为在团队的话，我那时候虽然是团长，但因为我同时也是公关股，所以我做事情比较像是在跟公司或企业拉赞助，然后或是粉专发文，然后跟律师级的活动负责。但是去协会的话，因为我现在有在协会，就是也算是协会的一员，就是协会的工作比较像是，好，那我讲我知道的部分好，我没办法对协会有太大的认知，因为刚进去。好，就是现在协会有在负责的工作有一部分，那你们知道科丁计划吗？
那是什么？
知道
就是阿莲知道
啊？我不知道
啊。哦，你不知道哦，我刚听错。就是科丁计划，就是 coding， 然后他就是 scratch， 就是他会教一群可能是大学生。都是社会人士，就是想要来当志工人，把 Scratch 教会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去世界各个国家或是各地的小学去教那边的学生怎么使用 Scratch。 然后他们现在有把这个计划交到肯亚那边，对，这学期才开始。就是这个计划的团，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协会，就是科丁计划，这个是另外一个协会发起的。然后他们有训练一群肯亚的学生、大学生，让他们去教肯亚当地小学的学生怎么使用 Scratch。然后他们的理念就是说，因为非洲的电脑使用率没有那么普及，然后可是他们的希望是说，他们可以先不用学会什么要怎么打字，或是使用 Word 或者什么其他功能，他就可以直接先学 Scratch。
对，反正就
是
那个 Scratch 就是有
利用那个画面拖拉，
长得很像狐狸的猫，
不用太，
然后你就拖拉一些积木，然后就可能会开始动之类的。
没错，就是他们希望可以直接让他们学会我写程式，就简单的那种，然后可以看到他写程式之后跑出来的效果，然后说不定他们以后就可以利用这项技能，然后去写出一个可以改善他们无论生活也好，或是他们工作上，就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技能找到更适合的工作，或是就是让他们对写程式这件事情不会这么的
恐惧。
对，然后
我们前一集也在讲写程式的这件事情，就是写程式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你身边不要有一个很强的朋友，
是这样吗？
好像有点，
就是很强的朋友可以 carry 你，
也是
问他问题耶。
好，更正说法，
很看人了。我反而很希望有个大神朋友，这样我有问题出 bug 都可以问他。
这学期也是刚学怎么写程式，所以我也不太会。
嗯，
继续讲那个 coding 计划。
好好好，嗯， coding 计划。
然后，我们的协会叫做台飞协会，台是台湾的台，然后飞不是非洲的飞哦，是飞翔的飞。对，然后我们协会就是主要是去做一个中间的媒介，就是课丁计划把他们的教科书跟教材授权给我们协会，然后我们协会再去联络当地台飞协会的负责工作，就是像一个媒介，因为课丁计划把他们的教材跟教科书之类的授权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去联络肯亚当地有个办公室，然后那边有一些攻读生跟教授，然后他们去联络其他中学或小学，然后去跟他们沟通，看他们能不能够在他们的课堂加入这个计划的课程部分，这样。
就是这样，大概是这样运作。
嗯，然后申请一些经费，因为如果要海运，就是现在不能出团，同学不能到当地服务，但是我们还是有募集电脑，就是跟华硕合作。或是其他团体有捐电的话，我们还是会一年会海运过去一次。对，然后我们之前的经费好像主要是跟有申请外交部的经费，这样。
嗯，
除了公司以外，比较大的经费来源。目前我接触到协会的工作是这部分，
然后差不多可以进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有没有在。嗯，就是这次的经验当中遇到什么很奇葩的事情或很有趣的事情吗？或是想要抱怨也可以。对对对，
想抱就是乱讲话部分。哦，对，就是呢，我发现大家，这样要讲吗？这个听众会很多吗？
不会，大概十个以内。
对，
好，那我讲不要这么震惊的，就是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人生伴侣，我快笑死了。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团队有个男生，然后跟一个女生，然后那时候我们领队，因为我是团长，然后我们领队就问我说：“哎，你不觉得他们两个有在一起吗？”然后我说：“没有啦，怎么可能？他们。”不是本来就是朋友嘛，然后就后来有一次我跟那女生单独走一走，然后就说：“哎，你们有在一起吗？感觉你们最近好像都一起来开会这样。”然后就那女生跟我说：“没有啦。”然后就后来我就相信了，然后我就去跟领队说：“你看吧，我就说没有。”然后结果他们两个其实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后来才告诉大家这样。
天哪！人生伴侣，
然后不止，没错，不止我们这一届，就是上一届的团长也跟公关股的组员在一起，然后他们到现在都还有在帮忙
协会的东西。因为你是团长，是公关股，所以你只能自己在一起。
没有，我只是觉得很有趣，观察到这个社会现象，然后。上次跟协会人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学长，他也是之前是领队，然后他现在在荷兰工作，然后他的女朋友也是在就是团队里面认识，然后他们还一起去荷兰工作，这样觉得超酷的。最近
因为太常，因为你们超级常开会的、啊。
嗯，对，因为我们一个礼拜会开会一次，然后如果要包电脑或是灌软体，就是我们在把电脑海运出去之前，要先有对电脑灌一些软体，然后检查他们可不可以顺利运作，然后那都要一两天待在学校，
啊、所以就很多很长的时间可以相处，而且这个时间时长还蛮长的，所以就可以激发爱情的火花。
适合日久生情，
对。哦，可以抱怨吗？
可以啊，可以啊，
抱怨。 就是那时候我当团长最挫折的一天，就是有一个团员，他是我们团队里面负责教学的那个鼓，其中的团员。然后他一开始想要进来团队，就他就只是想要接触跟电脑相关的部分，他不想处理其他像是文书或者是宣传或者是募资的部分。对，但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不想打电站，因为我们打电站是拉赞助，然后要打电话给可能新竹的公司或是附近的公司这样，然后就要跟他们介绍我们团队是在进行什么服务，然后希望他们可不可以有
机会就是拉赞的部分，
给我们一个机会然后支持我们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对，然后那女生就直接跟我说她不要打电话，可不可以请攻读生去负责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她说不行，因为我们的团队经费不能拿来请攻读生。对，然后她那时候就直接，而且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旁边还有另外一团的团长在那边打电站，因为我们是要在学校的一个处室用他们那边的电话，公共电话去打，不能用自己手机打。所以那时候那天我就是很尴尬，因为我的团员直接在别团的人面前说他不打电站了，然后他就说他走，他就好像没有很开心，然后他直接说他要走了这样，
好尴尬。
然后那时候他直接把包包背了然后就走人，然后留我一个人在那边面对其他团员。对，
就照着
搞就，而且我们打电站其实没有很困难，就是我知道蛮多人都不想讲电话，就像我，但是我们打电站的时候我们有列一个稿，就是你如果对你可以照着稿念，就是什么你好我们是东非坦桑尼亚志工团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但是那女生因为通常接到这个电话的人不是通常都会说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什么我们不需要之类的，然后他就可能对方都还没有说完不用不用，他就直接好拜拜，然后就打字就直接挂掉。然后那时候他一通电话差不多十秒，我观察他十秒就会挂掉，就是别人还没有拒绝你他就已经想要拒绝对方这样。所以我就也觉得这样不太好，然后那时候就很生气。
但他退出了，
他没退啊，我的领队觉得不需要退他。到那时候我们还因为他开了一个类似检讨大会的东西，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大家说最近的心情，然后还有没有觉得团队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其实就是为了那个女生开的，因为其他团员好像就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有影响到整个
运作
氛围
啊，氛围，嗯，
然后他就在检讨大会的时候哭泣，哭泣到
哭
泣到无法坐在椅子上，他直接到桌子底下，
天
啊！但是没有人骂他哦，我那时候只有说，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除了尽好自己责任之外，也可以帮助其他鼓的工作，因为他是负责教学的那个鼓，然后我是那叫什么公关鼓。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除了自己鼓分内的职务之外，其实也要多帮助其他鼓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一个团，就是一体的。然后就只有讲类似这样的话，然后他就很委屈的感觉，对。
居然是世界上的人
那时候觉得
无奇不有，
而且他那时候对，而且他那时候比我们大一届。
唉，我现在觉得年纪好像也不是你事情做不好的一个原因耶。
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用年纪说我不会了
判断一个人。对，我们已经大三了，
我已经要被骂了，如果我们不会做的话。
对，那你觉得参加这个对你的 就是影响是什么吗？
嗯，
还是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没有
收获。
嗯，我大一的时候觉得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就是虽然我刚刚抱怨那个团员，但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的想要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我应该这么讲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也不算是社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大三大四他要考研究所或者什么之类，或是硕士生，他其实有一些人的指导教授其实不希望他参加，但是他们秉持着希望，对，或是希望可以让这个计划持续运作的理念，就是他们还是愿意拨出时间然后参与这些义卖或者是拉赞助或是讲一些教学的方案之类的事情。我觉得有认识一群很棒的人，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大一有参加一些团体或是什么社团的话也蛮有生活重心的，因为一开始啊，这样子取绰号的意义好像没有，就是
好好，那等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们结束，
先跳下来，跳下一步，等一下再讲。就是下一句像是如果你要给想要加入类似这种海外志工团的一句话，你会想要说什么？
一句话，
加油，这种也可以。
不要，我要想出一个好一点的东西，
可以当
标题的。
没有，我开玩笑，
让我想
一下的。
不要忘记你的初衷，我觉得，
嗯哼，
就是很常做志工或者做任何事情，就是你一开始，初衷可能就很单纯，你只是想要完成这件事情，或是你想要达成一些心里面的目标之类的。但是可能做着做着，就会因为一些杂事或是人际上互动之类的，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你就要忘记你当初的那个心情，然后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开始动摇你原本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初衷很重要，大概是我想讲。
好，谢谢阿宇，那今天咖喱姐就到这里咯，我是阿欧，
那我是阿莲，
我是阿宇，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